他不知道佛教有更高的目标，他觉得这个可能是佛教不圆满的地方，开始就把基督教的一些东西拿到佛教来，建立了一些体系，认为是佛教，其实不是佛教的根本。所以太虚法师说的那条路子没有错，关键是我们学佛主要是就要盖起佛教的一个高楼来，但现在那些人抓住太虚法师说的话，太虚法师也说了，你低级打牢，这句话没有错，低级打牢了，你还得往上再盖上边的楼房啊。但很多人就理解成低级要打牢，咱们就光打低级，光叫人打低级。我们主要是盖房子，盖完房子人可以在房子里住。结果你光打地基，一遍遍打，一遍遍打，你就是打到那个泥巴地坚如磐石，又怎么样呢？它还不是一个房子。所以，如果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光认为这就是佛教了，这个是很危险。这样佛教有被外道同化的危险，你佛教的特色就失去了，佛教的真理也给泯灭掉了。所以，我现在一直提倡行善积德，绝对没有错。但是，这仅仅是做人的一个基础。不要说学佛了，你只要是个人，你都应该做善事去，这个就不必要提了吧。刚入门的时候，你多提这个，需要他的粗重的习气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光做这一件事儿，你还要叫他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超越善恶之外的解脱脱法门，所以说就是那个达摩见梁武帝那一个公案，不早就把这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吗？其实因为过去禅宗太兴盛的缘故，所以这问题还不严重。所以学禅的都知道，你光行善积德不是解脱。因为一讲学禅，一般第一个公案就要讲达摩见梁武帝，对不对？梁武帝就问我做了很多好事儿，我盖庙、布施、度僧，做了很多啊。我有什么啊？对，我设斋，我有多少功德啊？达摩祖师说，实无功德，没有什么功德啊，因为这是。人天小国有漏之因，你不能说一点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呢，最多升个天，并且还会漏掉，将来你还会下来，没有用。真修行就是阔然无剩，自己的心空阔无边，烦恼执着全部放下，连凡夫圣人的区别都没有，清清净净，解脱自在。所以禅宗因为有这个公案在那里，一般人都。不会犯很严重的这个错误，但现在人呢，禅宗那些道理也不研究了，佛教的根本也不研究，就讲行善积德，就认为这就是佛教的根本。有些人呢，不认为是根本，最多再加上一句"好，你好好行善积德"，然后再念上一句佛号就行了，基本上这就是全部的佛教了。而于心性解脱这一块儿。就很少涉及，所以呢，这样我们佛教的精髓，到时候都已经给破坏了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把我们这个佛教把它拉低、降到和外道等同。人外道不讲心性解脱，但是你也会行善积德啊！你光讲提行善积德，光讲这一个，和外道没有什么两样了啊！如果这样的话，佛教很快就被外道给取代，因为你没有特色。所以说，佛教。 虽然讲行善积德，但是就是超越了行善积德，不会执着于行善积德，这正是佛教的一个伟大之处。所以不要看着一些外道以行善积德为自己的修行方法，就认为我们佛教比人家低。这问题很严重啊。那你看赵州禅师也讲了，像那个刘维挪，维挪领众熏修的，领众熏修还形式上啊，管理僧团，你不能说这个有过错，关键是你抓住修行的根本了没有啊，这就是个问题。所以光注重形式没有用的。还有赵五戒，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做个人就应该守护五戒，你天天光吃五戒光吃五戒，这就是修行了吗？啊，所以口头上老是讲善讲善讲善，天天讲，自己也倒是做善，反正劝人也是行善积德。所以赵州禅师说，我听着怎么那么奇怪呢，这是佛教吗？啊，你看人家赵州禅师也没去放生，也没去布施，也没去供养，连寺庙他都不接，但是他就在一个小破庙里，社交城子住周持，这个是真正的住持佛法，这是佛教的正法眼藏啊，啊，这是佛教的心血心脉，没有这样的高僧住持的话，佛教就变得庸俗化世俗化。嗯，啊，这个地方在唐代大家发现了就有这个问题了啊，就着重于修善，把解脱的这个根本给忘了。嗯，赵州禅师看到了刘维挪、赵五戒这样的人，一看毕竟也是精进学佛的呀，也想引导他们解脱，然后给他讲点佛法，就下边的结果呢，任你山僧囊庆空，问着都远总不会。然后呢，赵州禅师就给他讲点佛法，肯定讲心性解脱了啊。结果不管你讲什么不会，反正是不会，我就会哎行善积德啊。任你山僧囊庆空，就把自己的布袋全部掏空了，哎，和盘托出啊，该讲的都讲了。哇，赵州禅师真的很慈悲啊。但是呢，哎，注意这个囊庆空的庆是尽的意思，知道吧？庆如南书的那个庆。结果呢，你怎么讲，反正一问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不要把出世间法给它降低到世间法，也不要以世间法来妨碍出世间法，不要把世间的一点善法来障碍解脱法。我们修行一辈子辛苦，不就是为了解脱六道轮回的吗？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这学佛都不及格啊，更何况佛陀教出来的方法，你真修今生绝对可以解脱生死的，遇到这样的法门，你在那儿耽误自己太可惜了。这也是我大力提倡的一件事，也是我很纠结的一件事，也是我很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佛教世俗化庸俗化，佛教的精髓老是抓不住，人忙活一辈子，到了临终也就是记了一点善行，但是解脱生死的问题到底怎么样了，做了多少啊，前途茫茫，两眼一抹黑，这样太可怜了。还有问着都圆总不会，那个圆就接触的意思，反正你一问他，反正都说不会，反正就是不会啊。所以唐代佛法这么兴盛都有这个问题，更何况我们现在啊。
知道正法严长的能认识到能接受正法严长的，一朝历代都是不是这个
对呀、
啊，都是一个以修禅修福报为主，这叫做
是。当然了，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说人家这个刘吴傩、赵武介，仅仅是做行善积德的世间事的人呢，还是修成的人？人家大菩萨再来为众服务呢，这个也说不准哟。要按禅宗说这个事儿就说不清了，
也可能思想要别人砍上。
对呀、啊，你看还是问你这句话，说不定人家刘吴傩、赵武介境界太高，来教育赵州禅师呢，就得叫你囊清空。你不是还有法吗？来来来，讲吧，讲讲一讲，不会，再讲一个，不会，全讲完了，嗯，没有了，没有了吧？这就对了。那这是大宗师手眼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种讲行善积德的人，有的时候也是水中藏龙，人中藏凤，也说不准哦。所以看到的人，我们也只能分析这种现象。你真见到这样的人，也不要骂人家，也不要老是非面那些事儿啊。关键是非面别人没有用，关键你做的怎么样。如果你像刘吴傩、赵武介那样光是说点世间善法，那赵州禅师这几句话就是当头棒喝。如果你是成就的人，随缘利益众生，那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你心中清楚啊，关键是大家看看你是还是不是。要说起来，问着斗圆总不会，这也是一种禅机呀、啊。关键是这个禅机不是每个人讲都是禅，还是我以前说过那句话，过去禅师讲的，真会的人，这么也得，那么也得，这么那么总得，不是。真会的人这么说也得，那么说也得，这么说那么说总得。不会的时候，不会的人呢，这么说也不得，那么说也不得，这么说那么说总不得。所以大家要注意哦，禅宗的这些话语不要拿来打嘴仗，拿来学了几句之后就开始给别人讲，这没意义的。关键你自己真正的明白了吗？你自己真正的做到了没有啊？所以禅宗是非常实在的一个法门，不是玄谈，不是理论，光打口头的讥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真正的见性成佛的人，随缘利益众生，那度众生，别人为你任何话你都不会，也是一种讥讽，因为这样臂力万仞，叫他无下苦处啊，无思虑处，到那时候也能断掉他的烦恼执着而见性。关键是你自己是还是不是。看下边，半夜子心境何曾得见止，得散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土踏床破炉席，老榆木枕全无被，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半夜子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人们睡觉睡得最熟的时候，也可以代表我们轮回生死沉迷最厉害的时候啊。这个半夜四时就是半夜里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半夜子大家睡觉了，睡觉了，难道真正的心和外境都能停止吗？这是从两方面来讲，一个从赵州禅师这首诗表面上来看，也就是说到了半夜了，赵州禅师还没睡着呢，还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在想 想想天家的出家人像我这样住持的能有几个呀？嗯，你看看这过了什么日子啊，人家那大法师那多气派多排场啊，你看我像我这样住持能有几个，你看看。哎，你看睡的是土榻床，用泥巴做的那种土炕啊。哎，你还别说呢，这种土炕睡起来挺好是吧？特别像北方这一带冬天冷啊，要是住山的时候烧点土炕，下边加点柴火，那暖和着呢。按现在来说，这是那种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啊。你说这赵州禅师还在那儿哭穷，见了他得说说他，你已经不错了，都有暖气了，你还想怎么着啊？破炉席啊，用那个芦苇糜子编的那个席子，嗯，还破破烂烂的。不过要说起来，哎，也已经不错了。我们一般中原地带睡的都是那个用高粱做的席子，用高粱杆儿破出糜子来做的席子。这种高粱糜子做出来的席子有点粗，它中间有些结节这儿，对不对？啊，芦席已经很高级了。那赵州禅师你就别哭穷了是吧，比我们小时候过得幸福多了，连个芦席都没有。老榆木枕全无被，枕个枕头呢还那么硬，拿个榆木疙瘩就枕着睡觉了啊，连个被子也没有，可能往那儿一蜷就睡了啊。自己供的那个佛菩萨像跟前呢也没有好香烧啊，人家别的那大法师烧的都是外国进口的从安溪进来的好香啊。呵呵，安溪是哪里啊？
伊朗。
哎，对，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嗯，过去唐代一首诗叫送元二使安溪。哦，当时不了解这个地理，当时觉得好像也没有多远，现在一想已经出国了啊，是吧？嗯，对啊，那这个元儿那肯定是到外国当大使了，是吧？哦，这样一想也不用那么难过吧，是吧？现在当个大使多风光啊。真的，我以前读这首诗没觉得很远的感觉啊，感觉这远儿就往西边走一点儿。嗯，现在一想伊朗伊拉克呀，嗯，很厉害的。赵州禅师说，你看我这个庙子的像什么样啊，佛菩萨像跟前烧的恐怕都是那个土香，土香有的恐怕都不烧。嗯，烧的一香反正很差，那个香灰灭了之后一闻，怎么都是牛粪气呢？这日子过得也太差了啊。嗯，表面看这个日子过得太差，嗯，但是从修行来讲，这是赵州禅师的感慨，是说怎么样主持正法才能使佛法兴盛。嗯，半夜子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候，如果从佛教的发展，唐代也已经进入末法了，这些祖师们也感慨佛法不兴盛了。唐代祖师已经感慨唐代的佛法不兴盛了，但是我们现在又在感慨唐代的佛法哇太兴盛了，我们真羡慕啊，真希望到唐代参访参访啊。你看这就是区别。所以想起佛法现在衰败来，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很多人就会做点善事求点保佑，想起来把大好的佛教都变成世间法了。所以呢，赵州禅师想起来就是哎，放不下呀。嗯，心里老是想着如何才能弘扬佛法，喝淡如来家业啊。 他就开始想一想佛教界的整个的情况，想想整个大唐国里那么多的出家人，有多少出家人啊？大唐国里有多少出家人啊？十分之一啊。唐代那么兴盛，十分之一的出家人啊，要按现在来说得有
一亿三，
一亿三哟。哇，嗯，赵州禅师说，你看大唐国有国整个国民的十分之一人都是出家人，出家法师看着兴盛，但是恐怕都是搞形式的多，抓住根本的少。所以似我住持能有几啊，像我老和尚这样子啊，嗯，传佛心法，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苦修苦证，给大家做榜样，这样的人太少了。你看他这样一说，其表面看说自己修的不好，生活也不好，但是呢翻过来又把那些人骂了，是吧？哎，说明你看像我这么修就对了嘛，出家人就应该把一切执着烦恼放下，光求一些名闻利养有什么用呢？嗯，就得像我这样，这才能住持佛法，使佛法长久住世。嗯，所以佛陀当初在世的时候，因为阿难度女人出家，佛陀说，阿难你度女人出家，使我的佛法衰减五百岁，就是我的佛法会少存在五百年呢。阿难听了就很难过，哎呀，觉得自己怎么又好心办坏事了呢？哼，嗯。所以讲到这里，大家也注意，有的时候好心很容易办坏事。阿难是好心，阿难觉得十方诸佛都有四众弟子，佛陀你怎么能只立出家在男众呢，没有女众呢？嗯，再说这个女的都有佛性，男的女的都有佛性，你也不能这么偏心的嘛，是吧？佛您不是平等的嘛，是吧？你怎么那么偏心呢？啊，怎么能瞧不起妇女同志呢？是不是？嗯，所以这个阿难就替这些女同胞们争取女权啊，啊，请求佛陀叫他们出家。佛陀很好说话的，所以阿难请求三次，佛陀答应了。但佛陀虽然答应了，佛陀说，阿难，你这样其实不好，我不叫女的出家，肯定有他的道理。女的因为习气烦恼多，出家之后对佛教有影响，会使我的佛法少存在五百年。嗯，所以你看佛陀是真有智慧，阿难不明白佛陀讲的真正的这个道理。嗯，他光认为我只要行善积德就好了，我渡人都是好事嘛，是吧？多叫一个人来学佛这不是好事的呢？嗯，所以很多事你跳出去站在很高的位置上来看，有的时候你觉得善的事情从大局出发也许是一个危害，但这个你必须要有那个高度才能观察得到，一般人还真是没有办法。嗯，但后来迦摄尊者喜欢修苦行，修头陀行，有头陀不是，他是头陀苦行第一。头陀行是头陀十二世多少世来？头陀苦行分为多少条来？十二头陀，十二种。你好比日中一时，哎，注意哦，日中一时属于头陀苦行啊。我讲到过的，佛陀僧团刚建立的时候也是日中一时。后来因为有个婆罗门想供佛，但是一些国王大臣都来供，他等了三年，拉着好几辆车就等着供佛陀一顿饭，老是排不上，实在受不了了，着急了，就给佛陀说，佛陀啊，您说实在的得加个丝儿啊，得叫我供一次，你要不要供的话，我把这些东西我全部倒在路上，我叫这些出家师傅们走过去，相当于我供了，反正我就给你浪费它。佛陀一看，那怎么办？那加个丝儿吧。佛陀说：“好，明天早晨起来，大家去应供去。”嗯，后来佛陀就制定了一个规矩，说：“早晨起来，如果你能看到手纹，叫名相已出，这个时候出家人也可以吃点东西， 不管不要吃太多，早晨起来喝点粥啊什么的就行了，主要还是中午一顿饭。所以现在出家人的规矩叫过午不食，那头陀那日中一食呢，就变成头陀行当中的了，属于苦行。因为一般人的身体光一顿饭，如果你不专心打坐好好修行，一般人还坚持不住的。人妄想多，吃饭就多，体力过累，吃饭也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日中一时，你要完全的清清静静的按佛陀说的那个僧团生活去做，少思少虑少想少动，什么事都少，并且定力非常好，绝对没有问题，并且吃得少，容易用功，打坐容易静得下来，太胖了不好。就是因为对，那这个十二头陀苦行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种间坐，种间坐就是在坟地里坐。为什么要在坟地里坐呢？是因为坟地里经常可以观察无常，经常一个死人送过来了，一个尸体送过来了。中国呢，往往它是把人埋在地下，印度是尸陀林，直接把尸体扔在一个树林里，直接烂掉。所以在那种尸陀林里打坐是最容易修不净观白骨观，最容易放下对肉体的执着，所以这是一个法门。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如果你修行定力不好，心力不够，你不要贸然去坟地里打坐去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障碍。你要修得很好之后，持戒精严，定力坚固，真正的发大菩提心，按佛教要求去做，你再去。因为中间坐包括晚上睡觉都在那儿打坐啊，旁边就是很多死人，你在那旁边打坐你敢不敢？一般人真做不到。并且这种尸陀林里经常有很多非人，会给人障碍，所以这些法都有，先有个基础，修得很好了，如果真想修头陀苦行再去做，不要法还没学光想着精进马上行头陀苦行去了，不行。所以做事要有个基础，大家千万注意这个啊。还有树下坐，不要住到房子里，就在树下打打坐就行了，能遮风挡雨就行了。并且丧门不三宿空丧，就是丧门就是沙门，就是出家人，出家人不会在一棵树下待三晚上，因为怕待三晚上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天天坐收拾的挺舒服的哈，我就在这坐着吧，容易起这个贪执。所以头陀苦行是非常精进的一种修行方法，非常快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习气毛病，微细的都给你打磨掉。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吧比如穿衣服都要穿那个粪扫衣，就是垃圾堆里捡起来的布片，撺掇穿在身上，这些吧有12条。这个是头陀苦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啊，包括佛陀时代佛陀的大弟子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也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做。不过这种修行方法反正是非常精进，成就非常快，适合一部分人去修，并且肯定身体要好的才行，刮风下雨寒来暑往这一类的你能不能受得了你都要想好才行。不要贸然去学啊，佛陀讲的84000种法门都是对应不同人的根器的啊。就是因为迦摄尊者坚持头陀苦行，甚至于到了老年，到他将近160岁了， 佛陀看他年纪太大，就说尊者您年纪太大了，以后还是住僧团的吧，别这么辛苦了。迦叶尊者不，我还是这么修。其实迦叶尊者已证阿罗汉，他不需要这种苦行来打磨习气，那他为什么还要苦行呢？年纪这么大还要修苦行啊？这是给我们后代人做个表率。连佛陀大弟子都这么苦行，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烦恼深重的人呢，更应该刻苦，更应该精进，这是表法的。所以你看寺庙里为什么一讲佛陀的大弟子都讲的是迦叶阿难，对不对？这也是表法。阿难代表多闻，迦叶代表精进苦行。你光听了很多的佛法，不精进用功有用吗？所以说迦叶尊者行陀罗苦行是给我们做榜样，教育我们修行要精进。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今生一定要解脱，你要想到这个宏伟目标，不要因循过日，到临终的时候前途茫然，那个时候就很非常麻烦了。迦叶尊者因为修陀罗苦行，佛陀叫他去住僧团，他都不住，还是行陀罗苦行，所以佛陀赞叹他，就是因为迦叶尊者这么精进用功，也给大家做榜样，使我的佛法多住世五百年，也很好，也补回来了啊。赵州禅师修行的方法就有点像迦叶尊者，对不对？啊，非常精进，非常用功。虽然不可能人人像他这样去做，但是最起码你会受这种精神的感动，你会精进，这就了不起。其实说起来，赵州禅师他这样子也不住大寺庙，也不开大法会，也有个弊端，什么呢？度的众生少，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赵州禅师过去名望多大，号称赵州古佛呀。禅宗的五家七派一般要讲公案都会讲到他，引用他的公案，都承认他大成就者。但是你现在找赵州禅师的传承，他下边禅宗的法脉是没有的，所以各有利弊。其实住在大寺庙里讲经说法的法师和这种一个人精进修行的法师，相当于唱双簧，这两种人哪个也不能缺少。现在赵州儿孙遍天下啊，临济儿孙遍天下。为什么？临济禅师他住寺庙，他往下教了很多弟子，往下有传承。而赵州禅师喜欢住在山里，他自己也没有听说剃度什么弟子，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分别心，反正当初有很多别的禅师的弟子都去参访他，从他那儿开悟的很多的，他也不非得叫人家说是自己的这个法寺，还是别人的法寺，但其实很多人严格来讲的话应该算他的法寺。按禅宗来说，你从谁那里真正的见性，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师父。但是呢，反正赵州禅师他也不要名，很多人开悟了，开悟了就开悟，你还是你那个师父为师父，我不是你师父，所以他不贪名不贪利，非常好。这是我们修行的一种精神支柱，我们就应该这么修，什么不贪。对了，连法器也不贪，连弟子也不贪，这才是出家人的榜样。但是这种作略呢，你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学。寺庙这种传承这种结构，一些法师开大法会度很多的众生，也有它的好处，这个法能普及开来往下传播。 那昭州禅师呢就非常感慨，感慨很多呢都是求世间福报的出家法师，讲真正的解脱法的也不多，所以他感慨，他说我想想天下的出家人，像我这样子这样精进用功什么都放下的能有多少呢？其实像昭州禅师这样的作略才能真正的住持佛法。包括佛陀，咱们一般讲佛陀大弟子都是舍利弗，二弟子是目犍连，但现在舍利弗目犍连的法系都不多，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祖师都是讲禅宗的祖师迦摄和阿难。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修行是重智慧啊还是重精进啊，苦行啊还重精进，因为有的时候智慧你不一定达得到，但是精进你不管是聪明人笨人你都可以用功吧。我们像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那样的上根利器现在很少了，对不对？没办法了，那我们就学谁去啊？干脆就学学迦摄和阿难。舍利弗目犍连相当于上根利器啊，对于那个顿悟成佛当下成就那一派吧。而迦摄阿难呢相当于渐修派哈，慢慢的来，慢慢打磨习气，像不像啊？对，像那神秀那一派。但是你看这是佛陀给我们讲的法，就是为什么禅宗的真正的顿悟法门是迦摄和阿难传承，而不是舍利弗目犍连传承啊？为什么？这是表法告诉你，真正的最高的见地啊，必须配合最实在的修行，明白了吗？我们都知道像六祖慧能讲的顿悟成佛法门最高妙，但是你真正的行持你还得向谁学习啊？神秀大师。其实慧能大师和神秀大师这两位大师一阴一阳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他是红花配绿叶的，这两个谁缺了谁都不好的。所以学禅宗的不再争论这两派谁高谁低，其实各有优缺点。舍利弗我们看佛经也记载过，他也见性成佛了，他也是禅宗的祖师，但是他他智慧太高妙了哈，可能教我们太笨的人啊他都不愿意教啊，哈哈哈哈，更何况他没这个精力啊，他觉得修行就这么简单的事啊，放下就完了，哦，就那么简单，对，就那么简单，这也太高了哈，那没办法。但是你像迦摄尊者、阿难尊者呢，阿难尊者听得多，你问吧，你不会吧？我都会，我都告诉你。啊，要说修行用我用不上去不要紧，迦摄尊者说你经历的过程我都懂，我教你我当年怎么辛苦用功的，你看这个比较对机啊。嗯，所以说为什么寺庙不供真正的佛陀的舍利弗目犍连二尊者，而是供迦摄和阿难二位尊者？当然了，严格来讲主要就是禅宗兴盛的原因，禅宗肯定供禅宗的祖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表法吧。嗯，其实迦摄和阿难尊者修行的方法就是那种很笨的，得多听多用功啊，是不是？是这一派吧，就代表顿根啊。而舍利弗目犍连人家当初见佛，一见佛一听马上成阿罗汉，马上成就，那是上根利器。同样上根利器也有个毛病，自己的精力少啊，人家问他，请问尊者您哪个习气怎么去掉的，你教过我方法，那就这么放下就完了吗？呀，有什么对治方法没有啊？不需要对治，他死活讲不出那种亲身的经历来，是吧？你想阿难尊者迦摄尊者呢，那经历多了，特别阿难尊者他有个什么好处啊，因为你看佛经里他经常会犯一些错，是不是？ 今天建立有问题，明天打坐有问题，第三天可能还着魔了呢，是不是？一直到佛陀圆寂的时候，在涅槃会上，阿难还正在恒河边上被魔控制呢，他在那儿打坐呢，打坐的时候突然着魔，有多少亿的魔啊，好像二百什么一十亿多少亿，你没看那个数字都有数字的，有多少几百亿的魔啊，都在那儿磨他，结果他打坐就突然进入一种幻境，看到了很多佛，每个佛都在那儿讲法呀，有讲苦集灭道，有讲苦集灭道不行，有讲苦集没灭道，有讲苦集灭没道，有讲反正就是什么戒律，有讲什么解脱，有讲什么各种法门的，讲的都不一样。他看着满天还都是佛菩萨，哎，他看到他就疑惑了，在那里啊，他就想，哎呀，这么多的佛，为什么讲的法不一样呢？但看到又都是佛说的呀，到底信谁的呢？他在那心生疑惑。后来一想，不管怎么说也是佛在讲法呀，看着样子是佛呀，起来给佛磕个头吧。哎，起不来，这就是一种魔镜。换句话说，光认为外相上的佛就是佛了吗？可以着魔的。阿难当时看着满天的就是佛菩萨，讲的法还有些听的有道理，还有些听的没道理呢，叫他心生疑惑。换句话说，讲的没有道理的，咱们明显能知道这是魔。可是有些魔如果突然讲的像佛经一样很有道理怎么办？也可以是魔啊，这个问题就要参一参了。讲出来的话看着有道理，就一定是佛法吗？不一定是。那什么才是啊？下边说的一句很对，当时阿难想起来拜佛起不来，他心不得自在，这样知道了吧？你就知道佛法的精髓在哪里了吗？你看到满天的佛菩萨现身，这不是真佛。什么是真佛啊？你心得自在，这个是真佛。所以他看到满天的佛菩萨来了，都给他讲法。注意哦，那现的佛菩萨像就是和看到那个佛像是一样的，佛经里反正没有说长得奇形怪状不像佛的，反正就是像佛。连阿难也没有分辨得清，就是觉得讲的法为什么不一样呢？光只是产生这点疑惑，但是想磕头起不来，身心都不能自在。这个时候就是被魔控制了，魔是控制你的心识，控制你的肉体，控制你的行为。而我们学佛呢是怎么样呢？是你要心得自在，你要能做主，一切你不能做主的你都要注意。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说一打坐一坐不知不觉一夜过去了，能打坐往上一坐一夜过去就一定是真正的入定了吗？不一定哦，有的时候是可以是魔加持。那这一类怎么分别呢？就是一坐好像也能坐得住了，但是他心不得自在，就是心感觉到有点懵懵的，身反正也不那么自在，你自己看。所以还是从身心这两方面能不能解脱来观察。如果是真正的正静的话，这个心一定是清净无染，解脱自在，没有恶念，没有烦恼，没有执着。如果是魔力加持，肯定伴随着某些的烦恼，或者身不得自在，就是想出定出不来，想动动不了，这个很明显了，是吧？还有一种心不得自在，这个不得自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突然心生恶念，想叫他不起起不来，突然心生狂喜，叫他不喜也不行，突然悲哀，突然害怕，突然执着，突然产生欲望，反正不管什么，只要产生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的，你控制不住的，这些是都为魔镜。后来还没办法，佛陀叫文殊菩萨说，阿难在恒河边被魔控制了，赶紧拿个咒给他解救他去。去了一念咒，那一魔才放舍他，他才来。你看 都佛要圆寂了，这个时候他修了一辈子，他已经成了二果的呀，二果阿罗汉啊。但是二果阿罗汉见你也对了，习气去了一部分，还没有去干净。你只要有烦恼习气，就有控制被魔所成。所以魔不是随便的可以魔人的，他要钻空子。大家讲到这里，你怎么降魔呢？善护念，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佛只能把你的烦恼放大，佛不能给你烦恼。所以你只要心中没有这些执着，佛就拿你魔就拿你没办法，很简单的啊。你像阿难尊者，他这个经历太多了，是吧？如果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可以给他讲，哎呀，我告诉你，当初我遇到你一样的情况，我当时是怎么对峙的，我告诉你，我细细的给你分析一下。你看这个顿根有顿根的好处啊。
里根只能说这个解脱的结果，不能说解脱的过程。
对呀、啊、对呀、啊、人家解脱的过程太怪了，是吧？对呀、
啊、
是啊。还有佛法要长久注释，有的时候都是上人利器不利于佛法长久注释啊。我想想是哪尊佛啊？七佛之一的具留孙佛，还有居那含摩尼佛嘞，记不清了，可能是具留孙佛，大家再查查，有这个公案。居留孙佛出世的时候，当时社会非常美好，人的根气也特别的好，所以佛陀讲法根本不用天天那样讲啊。居留孙佛要给大家讲法了，领着大家来啊，逛花园去，就在花园散步。对了，连那个话都不用说，佛在心里这样讲，来，逛花园去。心里一想，大家都知道，大家跟着去了。让一边逛花园，居留孙佛就在心里讲法，跟着他的弟子都听得到。所以你外表上看，就看着一群比丘啊，就在那儿啊，威仪整肃在那儿游花园，其实人家在心里讲法呢，并且一听都解脱，不需要形成语言，不需要形成文字。所以居留孙佛的佛法到了他的末法时代，等佛一圆寂之后，相法末法时代存留的时间非常短。因为他那的法没有什么可讲的呀，连语言都没有，这是根基太利了，不需要语言啊。你关键是后边后世的这些人，这种顿根的人他怎么办呢？所以他的法系没办法往下传下来。并且当事人的烦恼妄想执着也非常少，佛陀一讲放下他就放下了，也不需要具体的一个什么对治方法，甚至连戒律都不需要结戒，没有人犯戒。所以呢，居留孙佛的这个佛法很快他就消失。好像佛陀讲迦摄佛和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两尊佛，对不对？这时候人的烦恼就比较重一些了，佛陀讲法就要讲的详细了啊，讲一遍还不行，讲两遍，两遍还是我再给你讲一遍。像阿难听过了不行，我再给你开个小灶，那讲的特别详细，经常都是顿根的人来听法，佛陀就使劲讲这些法，讲的多了。然后呢，这些法结集法藏结集的多，并且僧团的有些弟子呢，也经常有的修的不好的，经常犯个戒，犯了戒佛陀制定一条戒律，犯个戒制定一条戒律，结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律藏。因为有律，末法时代人可以知道哪些是不该做的，这就成为一种法了。同样讲到啰哩吧嗦的那些法， 人家上根地区听的可能哎呀太啰嗦了，但是呢顿根人听的哎呀觉得太好了，讲的太详细了。对呀、啊，正对机。所以迦摄佛和释迦牟尼佛的法系传的久远，利益佛陀圆寂之后的众生，利益的时间长，利益的众生多。你说上根利息好还是顿根好啊？各有各的好处啊，真的是各有利弊。对呀、啊、对呀、啊、嗯，像我们末法时代呢，特别要多讲点儿这种顿根人的修法，精进苦行多闻持戒这些非常详细的方法啊、嗯。你看赵州禅师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法系传承，他也没有一个寺庙，甚至都没有一个他专门的弟子，没有说他没有听说他专门给人剃度出家弟子，但是他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从唐代到现在最起码也是一千五六百年了吧。嗯，他的作略他的见地他的为人都值得我们学习啊、嗯。所以看着没有法系传承，但他的法流一直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整个佛教界啊、嗯。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所以赵州禅师就相当于佛陀时代的迦摄尊者，给大家现苦行相，讲精进修行的方法，嗯，值得我们学习啊，嗯，比赵州禅师感慨，你看这么多的出家人，像我这样住持的能有几个？就得这样子，清清静静。什么不贪，什么不着，这才是佛教修行的榜样啊！土踏床，破炉席啊，睡也不要想着睡得多好。所以为什么佛教有条戒是不做高广大床啊？因为高广大床不是咱们现在睡觉的床，是座位。不要说睡觉的床了，就是坐着座位，你雕着花美好，嗯，这儿镶金，那儿给他过银的，太美好了，人都容易产生执着。但是你弄得再好，它不就是个座位吗？所以呢，你想想，人都是爱慕虚荣，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嗯，真修行人，你坐的地方矮一点，坐的座位或者睡的床铺不要那么豪华，有利于放下自己的执着心。反正啊，人的心识就像狗熊掰苞米掰棒子，肯定是掰一个又能扔一个，你不可能多沾，我们老是想沾便宜，对不对？还是说你这边的便宜沾了，那边就要吃亏，必然的。嗯，你追求外在的这个境界美好，好了，你就离自信很远。你能接近自信，你有自信解脱的功德，那你对世间的贪着就要放下，所以这是不可兼得的啊。铺榻床，破炉席，嗯，当然你要再细分析的话这还可以讲，但我觉得不用分析太过了啊。要说为什么叫炉席啊，炉是用芦苇编的嘛，因为佛教有个典故经常讲的叫叫明月如花， 这是个见性的境界。芦花在月亮光照下也是白茫茫一片啊，月亮光照耀也是一片白茫茫一片，那么月光芦苇光光相照，有的时候真是一片光明分不清。但是就在这个分不清的境界里啊，天地一色的境界里，你能不能分清楚一个真正的月亮，哪个是真正的月亮，哪个是芦苇，这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啊。那这个破芦席也可以这么说，对了，你就是自己睡睡在哪里，睡在明月芦花的境界里啊，很美。嗯，但是那个无所谓了，这个就相当于随意的给他拔高了啊，也不用讲那样。也就是说，真修行，我们就应该放下对物气欲的贪着，这样你才能解脱。老榆木枕，也就是枕子，这是个老榆木疙瘩。换句话说，我们修行，自己的头脑最好像个榆木疙瘩就对了哈，别太聪明。啊，咱们一讲聪明，就是在世间事上办事情非常伶俐，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世间事什么都会，什么都懂，那你就着在世间上了，又被世间的尘土给埋掉了。啊，你想出尘离俗，你要放下自己的那几分聪明，还是要学大智若愚，大智如愚，大智若愚。所以说学佛人呀，老实一点，实在一点最好。不要卖弄自己的聪明，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你只要一讲会的都是世间法。所以过去禅宗经常讲，我们修行要熟处熟处转生，生处转熟。我们生死轮回太熟了是吧，你要熟处转生，生死轮回要生熟，不要再那么熟练了。哎，生处转熟，解脱的大道呢，我们太生疏了，你慢慢要转熟它，你要走熟它这条道啊。所以说对世间的这些事儿，你都要放下，宁肯做的笨一点傻一点没关系。所以凡心死才能真心活。全无被，被子还是覆盖自己的呀，人的真心没有任何东西能覆盖它，所以把任何能覆盖你自信的东西我们都放下。我们在网络上讲经，佛经里还经常讲的五盖十禅，对不对？那个盖不就是被子嘛，是吧？你要把五盖十禅全放下啊，这样把自己都盖住了，不憋死了吗？尊相不烧安息香，安息香是最好的香，但这里用安息两个字，我们也可以以文解字，也可以当成心灵安歇、心灵休息啊，对不对？当然本意不是这样的，本意安息香就是从伊朗那一块过来，伊朗伊拉克过来的一种香。这种香呢是一种树的枝叶，现在也有比较好的那个香，你拿起来闻一闻的话，它有点香味的。这个安息香有个好处，可以辟邪。中医教过一个方法，比如说谁家的小孩经常有点小病小灾啊，睡觉不好啊，你可以用黄豆大这么一粒的安息香在他的脑袋旁边烧，这个小孩就睡得好，可能很多小毛病都能去掉，并且这个法我教给别人，别人用过的是真灵的。 但是这个香要烧的话，没有东西可烧，你最好拿那个电蚊香、电蚊香器那个，插上电，那温度也不会太高。你放大一点、豆大一点的安息香，注意啊，你要买那个真正的安息香，有些是假的不行。比较好的安息香闻着有点淡淡的香气，嗯，然后呢，放在电蚊香器的那一个上边，慢慢的叫它烤出一点香味来。慢，你要是闻的话，会淡淡的有点香气，不太重的，稍微远点就闻不到，那个感觉是最好。啊，太浓了也不行，嗯，这是做过试验的啊。曾经在前几年有那个手足口病是吧？
啊，
手足口，手口足啊，足足手口啊，手足口啊，嗯，对，那个病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居士家的小孩得了，也不敢出门，在家里治疗，也很害怕啊，怕传染，也很危险。后来问我怎么办，后来我说佛教有一部经应该可以治，你读读试试。哎，读了确实小孩的体温能下降，挺好的，待了七天挺高兴，到最后一天了觉得应该可以了，他就告诉另外一家居士，那个居士家小孩好像也有点征兆，有点发烧了，他说这样子吧，我们家小孩反正读这个经读了七天感觉挺灵的，挺好了，嗯，没有犯，要不你把这个经拿过去你去读吧，啊，很奇怪的，他把那部佛经拿过去，那家人读，那家小孩也感觉挺好了，他的家小孩突然又发烧发起来了，啊，也很怪的一事哈，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赶紧给我打电话，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再读啊，他那部经没了，叫别人借去了，那怎么办？我说你这样子吧，你去拿点，你去买点安息香。就这样用个电蚊香器在上边，在他头的旁边就行了，晚上放着就行了，你试试。结果他买回来一用上之后，这个小孩哎又睡得很安稳，这一夜又很好了。这样又过了几天再检查，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啊，
这个
是
过敏，去年比较严重，今年反而比较不多。
嗯，
对，
你
逮了以后高烧。
对啊，是啊，
厉害了。
不过呢，还是像这些啊，大家可以试验的用一下，反正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也不要迷信它。最好大家有一些切实的临床的经验，不要随便给人介绍。反正曾经有一个居士用过这个法，确实就是这么灵。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哦，这个原来这一个法可以治手足口病啊，哦，那以后咱就推广去，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哈，将来万一有一个治不好的，责任就在我，哈哈，我不是医生，也没有行医资格。像这样的事呢，大家可以去研究，在没有确凿的一些实际临床经验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推广，啊，我只是说这么一个案例，确实有歧视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思考，可以研究，嗯，也不要贸然的反对，因为这是真正的一个居士经历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完全迷信他，嗯，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学佛呢，应该理性的去看待佛教的一些法门，是对是错你自己可以去实验一下，嗯，是，这是这一件事。还有呢，像这种病症，我的感觉哈，如果你病到很厉害了，你注意还得靠医生，嗯，像这些呢，你看都是对人体没害的方法，预防啊，或者刚刚初期的时候可能一个非常见效，对不对啊，如果很严重，你也不要觉得这一个法门能拯救一切病啊，千万注意这个。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路子吧啊。指明一条研究的方向， 就知道除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医学手段，也许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方法。这个安息香啊，在药店里都有，中药店都有，很便宜的啊，但是你要买到真的才好。但是在这个地方，它肯定不是指的那种香，因为真的学佛烧安息香的不太多，一般烧檀香、沉香比较多。这个肯定地方它是有寓意的，代表我们的心要安静下来，要休息。我们现在一般学佛呢，就认为用泥巴塑一尊佛像，用木头刻一尊佛像，或者用石头刻一尊佛像，我们在那儿恭敬供养，好像求佛保佑。但是有一尊真正的佛像，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雕刻也刻不来，那才是真正的最尊贵的佛像，对不对？那个像，任何香你烧了他也没办法接受啊，他也不需要烧任何香。所以说呢，真正的那个佛像是那个无形的佛像，那才是真佛像。一切有形有相的都会消失，都会破坏。我想想，像是谁讲的了，那个叫木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金佛不渡炉，真佛里边坐。这是谁的一首偈子了？就是赵州禅师吗？我记不清了，你们再看，如果是赵州禅师的，那绝对就能知道他说的尊像肯定不是讲的外在的一个木头泥雕木雕泥塑的一个外在的佛的形象，而是讲的这一个真正的真佛那个佛像。真正的这个佛像清净湛然，万古如斯，不管你修不修，正不正，它都在那里，你只要找到它就行。所以真正的佛像不需要你添加一点，不需要你雕琢一点，你找到它，这个才是真正的佛。也不需要你每天的在那里烧香磕头作揖，你只认识到这个佛，然后呢自己随缘任运，不再贪图外境，就是修行。那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一般见性都认为要见到这个真佛，也就是真心，然后呢心要安，心要息，对不对？也就是尔祖慧可讲的，我心不安，岂是安心。学佛就是个安心法门，就是让我们浊尽轮回的狂妄之心休息，就为成就。但是你一旦真正的找到这个佛像，就发现真正的这尊大好的真佛，他本来就安，本来就息，你想叫他不安，想叫他不息也做不到。到那时候连这个安心的概念也要放下。所以这一句话是去法执的。赵州禅师讲十二时辰颂，你看全篇是不是讲的叫我们要狂心顿歇啊？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就证到菩提了。证到菩提，这就是塑造好了一尊大好的佛像，是不是？好，但是这个塑像塑好了，还需要你再去用功安心休息吗？不需要。连这一个安心休息的概念也要放下，这是禅宗说话是随说随扫，叫如尾如归临归扫尾， 就是那样子。说过去之后还要把这个法扫掉，不要执着于法。我们修行是要叫人安心，但是你认为我就安心了，我天天就这么安了。好，你要执着的一种法，这个法有一种寄附，叫人不得自在啊。所以呢，你真正的见性安心了，把安心的这一个概念，这个执着也要放下，这才是真正的自在。嗯，讲到这里啊，佛教有一部经叫《造相量度经》。那部经里讲，如果一个人今生按照佛经讲的尺寸、比例、规格造一尊非常好的佛像，今生必然解脱。佛的那些弟子还问呢，那佛陀，那我们难道前世就没造过这个佛像的吗？佛陀说，你们肯定没造过，你们要造过肯定解脱了。嗯，当然了，你要看这部经的意思，感觉好像是就是说，你只要造一尊咱们平常见的这种有像的木头的石雕的佛像，你就必然解脱，这是一般的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佛教的智慧来讲，它也应该有甚深的法义。他讲的应该是佛陀讲的一切法门，不都是相当于雕刻佛像吗？我们的心就相当于一块金子，我们这块金子没有用好，就根据人的这个妄心执着，这块金子啊就造出来的形象不好看了，就造牛、造马、造天堂、造地狱、造畜生、造恶鬼、造人、造阿修罗，就没造佛、造菩萨，对不对？我们修行就要用智慧火把人的这块金子给它融化，把以前造的人的形象、天堂地狱的形象、人鬼畜生的形象给它融化掉，按佛经里描写的佛的尺寸、佛的规格重新做模模具，那个模啊，重新做模，重新开模，然后呢我们重新做另外一个佛的形象，那我们就成佛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凡夫也好，何诸佛菩萨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金子，但是我们这块金子没有塑好啊，我们给塑成一个地狱或者鬼或者畜生或者人，我们现在就要用佛教讲的智慧熔炼，把六道轮回的这个形象融化掉，然后按佛经讲的那个模具啊重新塑造，重新浇筑，叫它成佛的形象。当然了，你按佛陀讲的标准完全把你的真心塑造成佛的形象了，肯定成佛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造相量度经》应该有甚深密意，应该是讲的这个道理。难道说我不讲智慧，光用木头雕刻佛像，我就必然解脱吗？
其实佛陀佛像也是也得用心在雕，
对，
也有这个意思。
一个是用心雕是一个修行方法，第二个呢，还是我认为主要的还是讲了佛教的这种智慧。绝对不光是外在这个咱们平常讲的形象。嗯，如果要光讲外在的形象也不用修行了，你只要造个佛像就解脱了，有点说不过去。你除非这样子，自己恭恭敬敬也确实塑造了一个外在的佛的形象，然后呢以此为缘督促自己好好用功，见到佛像如见佛一样，然后呢按照佛的教导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掉，还是把自己的心真正的塑造成佛的样子，那你就成佛。还是借这个外相而修自己的内心，这样理解也讲得通。但我觉得 最好的解释应该还是刚才讲的那种解脱的智慧。啊，其实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心塑造成一尊紫金光具、光明微微的金刚不坏的真佛，对不对？那这尊佛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但是我们这尊真心佛性没有用好，我们把它造成了六道轮回，我们现在重新给它打造成大好的尊佛。当然了，你已经成佛了，按照佛的要求肯定解脱了。所以佛陀出世的目的就是叫人成佛。下面一句，灰力为文牛粪气，像跟前也有烧香烧的灰儿，闻一闻呢，哎呀，一点儿不香，光是牛粪气，因为要讲到牛粪气，又得想到禅宗的公案了，还是讲那个大力白牛车的公案。佛教经常要讲到这一个公案的。我们修行，自己的心呀，老是会死灰复燃，对世间的那种贪着，就是一种欲火，对不对？我们修行就要把自己的凡心给它融化掉，给它焚烧掉，要成灰。还有哪个禅师啊，讲了一句话，他践行之后，他师父告诉他，叫什么？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冷秋秋的去。那个是哪个禅师的公案？这句话是十双庄珠禅师的，就十双禅师的话。十双禅师给九峰道前禅师说的话。十双禅师说，修去，歇去，冷秋秋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啊，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认为啊，我见到自信了就行了。见到自信，你对外境的贪执去掉了没有啊？也不一定啊，不是没功夫可用。这还是讲去掉执着，哎，你还是真正的要安心。哎，对，还是要完全的狂心顿歇。哎，这个呢，你不能光讲理论，你真做得到，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的能休去歇去，是不是真正的休歇了？这个不是理论，这是一种方法，你实证到了没有才可以。所以禅宗不是讲理论的，它是一个实证法门。自己冷秋秋的去，也就是说对外境的这种热闹贪着心去掉了没有？一念万年去，你能不能真正的不再执着过去，不执着未来，知道当下一念具足十方三世？寒灰苦木去，你是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心像烧过的灰还凉透的那个灰，不要那个灰里再冒起火来，要贪着外境去。枯木，哎，对对对，自己世间世俗的这种贪欲心不要再去生发烦恼，是不是真正的死掉了？
死个四头。
对，古庙香炉去，是不是像一个古庙里的那个香炉，香炉里可能多少年没人上个香，那灰早就冷透了。一条白链去，这心清清净净干干净净啊，永远不怀疑。就这一个。好，你看，也就是讲真正的修行把世间的执着全部放下。我们经常讲禅宗认为见性，认为见性就行了，是吧？很多人都认为的，也不用讲持戒，也不要讲修行，也不讲达摩习气，什么都不用讲。你要问他，你怎么不讲达摩习气不讲修行了？他讲烦恼即不提的嘛。其实烦恼即不提也不是那个意思。你看赵州禅师讲法，他会不会犯那个错误，认为见性就行了，践行的你就是佛了，佛呢什么都能干了， 赵州禅师这么说了吗？
他绝对没那么说，
他一直这样说，还是思量天下出家人，是我住持能有几啊？应该像我这样修行，就应该脱榻床破露席，老榆木枕全无备，任何执着都没有，对环境的贪恋都放下，这样才可以啊！真正的世间心息，出世间的智慧才生，这样才能解脱。所以呢，绝对不会死灰复燃，再取世间执着的心，也就相当于圆觉经讲的，凡夫人的真心佛性和佛也是一样的，都有这个真心佛性。但凡夫和佛的区别在哪里啊？凡夫也有那个金子金性，但是他掺杂了很多烦恼的杂质。我们学佛呢，就要炼矿出金。凡夫他是个金矿，他还没有把烦恼的那个灰尘炼化干净，所以呢，他掺杂质。佛呢，用智慧火把执着去掉了之后，他成了纯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矿石当中的金子炼出来，把矿石当中的垃圾部分一定要炼出去，炼的要干净彻底，那才能成为紫金光具，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佛是紫磨金色身，紫磨金色身也可以代表这个金子炼化纯洁到了顶点，最好的金子，不掺杂任何杂质的金子，它非常光洁明亮，明亮到它的颜色不是纯黄色，微微的有点紫红色，叫紫磨真金。有杂质颜色它就有变化。真正的紫磨真金，磨就是好像打磨的一样，闪光透亮，非常明亮，就像那个金水融化掉一样，非常明亮。紫呢，就是黄的颜色当中啊，又有点泛紫红，那是最好的金子啊！你要把杂质全去掉才可以。那佛陀也说过，我们修行就要炼矿出金，一旦成金，金不复为矿。就像我们现在要学佛修行，先明白自己的自性，明白了之后呢，你要炼你的杂质，把你的对境的执着烦恼放下，那些都是杂质，要把它炼掉，炼掉，用你的智慧火把它炼化啊，炼化之后这个金子就大放光明。这种金子的自性光明清净无染，这就相当于我们真心的各种解脱功德一定会具有的。一旦真正的把这些执着烦恼全部炼化，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见性了，我会不会再回去啊？突然再迷失，或者我成佛了，会不会堕落啊？你说成佛还会再堕落吗？成佛了还会再返回来迷了成众生吗？不会。这就是炼矿出金，金不复为矿啊。讲到这里，大家也不要迷惑，觉得我现在见性了，将来是不是以后还会迷成众生啊？不会的。但是呢，你得真正的练啊，把你的各种执着是不是练成灰啊？只要还能冒点火星，那就说明里边还有杂质。因为真心佛性它像金子，它是不会被火融化掉，而一切烦恼执着都能被融化掉的。所以说世间心要歇下来，这样自己的这一颗如意宝珠或者这一块金子才炼得精纯。 灰里为文牛粪气，就是说我的世间心歇，绝对不会贪着世间了，心如死灰，这对世间的执着心如死灰啊。但讲到这里也不要理解成修行人没有感情，没有功德，没有各种智慧了，去掉的仅仅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执着，不是去能力。我讲过很多了，这个地方容易有误区。所以在唐代有个婆子烧鞍的典故，对不对？说是有一位女居士供养了一位出家法师，供养了他三十年，是吧？三十年四十年嘞，反正供养了几十年。这个法师也非常好，在那儿闭关修行啊，也非常用功。但是唐代的这些女居士修养也好啊，都是大禅师啊。一想我供养这位师傅几十年了，这个师傅到底修得怎么样了呀？好，就叫小丫鬟给他送饭去，然后告诉小丫鬟，你今天送饭去，走到那儿一把抱住老禅师，你看他怎么说，还必须让他说，哎，得讲出法来。小丫鬟一听很高兴，就送饭去了。走到那儿一把抱住禅师，还得问禅师，你现在这种有什么感觉啊？啊，一个美女一下子抱住你，有什么感觉啊？心里有什么想法没？这个禅师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枯木一寒眼，三冬无暖气啊。他说，哎呀，我现在呀，就好像一块死了的木头靠着那个接触你，就好像挨着石头一样。哎，我的心呀，就好像冬天一样啊，冷冰冰的，一点暖气都没有了，类似于我的执着完全放下，完全死心了。哎，结果这个女居士一听，一把火把那个茅棚给他烧掉了，说了一句，我三十年来原来供养了一个俗汉，把他赶跑了。大家参参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个公案是说这个禅师修的好啊，还是这个禅师修的不对啊？大家讨论一番。
他哪个禅师他修的修死了？
嗯，
他修死了，但是他这个修的是古墓
吧。我告诉你，这个公案哈，如果你要从理路上理解，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说这个禅师修的呀落空了，枯木一寒言，心如死灰，功德功用也没有了，这是一种说法。现在一般讲的公案都是这么讲的，就说这个禅师不对啊。那应该怎么样呢？类似于说，你虽然对世间的执着放下了，但是还是你还得有功德有智慧啊，你不可能说心如那个三冬没有一点暖气嘛。嗯，但是光看这句话也不能看人的见地的，知道了吗？就像这里来说，昭州禅师也说，尊相不烧安息香，灰里闻闻牛粪气。换句话说，我也是心如死灰啊，世间心我心如死灰啊，但我不是说我的功德能力心如死灰啊。你看我能讲法，我能度众生，我能处处佛法，他是讲这个意思。但人容易理解错，认为修行心如死灰，就什么心都没有了，往这一坐就这样子，抱着有什么感觉？没感觉啊，这样啊，就是个木头石头，就这样子。嗯，这个境界当然是枯寂之境是不对的。但是你光问了一句，那个禅师讲了一句，就一定证明人家是落空了吗？不一定。这个公案你还得往后看啊，不然的话就不叫禅师了，这个老居士女居士也不可能说是真懂禅的了，下边才是真正的机锋。哎，讲到这里话，一把火给他烧了，然后说三十年我只供养到了一个俗汉。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检验人，你是真金还是假金，你真正的是见性还是没见性，你是彻底还是不彻底，知道了吗？一般人都认为是第一句是关键，第一句你不好说。就好像判断一个人呀，需要两方面来判断，光讲一方面你很难说人家是对是错的啊。但下边没有了， 那下边这个公案给谁讲的了？给你，哈哈，给我们听的人了嘛。所以很多人研究了公案就开始研究那个禅师到底开悟没开悟。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公案都讲成有定论了，认为有定论就那个禅师修错了，他修的不对，就得一把火烧掉，一把火烧掉那个不见得 说是人家错，那一烧完也是一个公案，这也是个机锋，这个时候还得再考验人呢，这个时候真考验人。你看他说我已经修的心如死灰，你说这句话真能有错吗？注意哦，不见得有错，光看这一点不能看有错，还得从另一方面再看。然后一讲之后，那一位女居士一把火给他烧掉，是吧？你这样不行，你修错了，你这是凡夫境界，你这不彻底，你明白了吗？这是个公案，最主要的。那个禅师见性不见性，第一句看不出来，主要看第二句，明白了吗？但是公案到这里截止了，没再提。那这个公案就不是给人家那个婆子讲的了，也不是给那个禅师讲的，是给听者讲的。听者有份啊，你自己参参去，你们怎么看这公案？来，都回答一句。你说这个禅师对还是错啊？对错按禅宗来说，这个公案是赞还是谤啊？你觉得那个禅师对，这叫赞；你说他是错，他是谤。好，你说一句。不行，说不行，不说拿棒子打，必须说。说赞说棒，都落两方面，都得挨棒子。我不再回答了，这公案再去思考你们。所以这公案已经从唐代转移到现在了啊，唐代公案已经过了，反正就到那里截止，一把火烧了，这公案结束，在唐代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了。那现在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知道了吧？这才是这个公案，大家去参，我不再讲。好，咱不讲现在真正的这个公案了，这个公案需要你去参。咱讲唐代这件事儿，咱给他理路分析了，禅宗是不让分析的。但分析一下，你说这个禅师对还是错？第一句没有办法判断对错。所以过去禅宗勘验人是要多方勘验，关键是咱们假设当初这个禅师被一把火烧了庵，人家说他是个俗汉，供养了白供养了，好，这个是不是考验啊？这是真公案了。如果是你怎么办？比如说你们就是那个禅师，你们也说了一个美女抱住你，问你有什么感觉？没感觉啊，修得好，没感觉，一点欲望没起。好了，人家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掉，去，走走走，你修的什么呀？凡夫一个，滚！好，你怎么回答？好，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了。来，大家回答一句，你们那时候真怎么办？不要讲理论，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我知道如不动，关键一把火烧了，你怎么办呢？
你说明什么意思？
啊？
那就不动呗。那就证明自己只能不动。
不动不在里边烧死了吗？赶紧出来嘛！这是开玩笑啦，你们不要再讲了，又落在那个喝右脸了。还是一句话，你真明白了怎么答都行，不明白怎么答都不行，知道了吧？婆子烧庵，烧庵才是真正的机锋，公案在这个烧庵上，不在前面问的那句话，说你抱住个美女有什么感觉啊？这个无所谓的，这个勘验不说的什么，后边这一句。你看这个婆子是个大手笔啊。禅师来看你修的怎么样，类似于说前面都可以不要都行，知道了吗？这个公案不要叫那个丫鬟去送饭，这个公案一样建立， 类似于供养了30年。来，禅师，你修的什么呀？修了30年还是和俗汉，你把火烧掉，哼哼，一样建立。好，这个时候你怎么对待？你是真正的解脱的，还是真正的有烦恼执着的？到那时候才看得出来。这样知道了吧？至于说怎么做，可以有很多策略，那个都没意义。啊，好，厉害了吧？知道公案在哪里了吧？公案的露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去真正的禅宗非常毒辣，它不是讲于理论，是一个实在的场景，看你透得过透不过。
透得过，哈哈，烧了烧了。哈
哈哈哈哈哈，烧了就了了哈。嗯嗯，道理对，关键是你真遇到的情况，我不知道能不能了。
没想到您听了吧，不就
好
了，
拉倒吧。太能千里施出来了，你看。
他就说，哎，听了听了听了，拉倒吧。
听
了
怎么样，听
了
怎么样。
如果洒脱自在的人无所谓嘛。对呀、啊、潇洒一笑，嗯，照样可以便利诸方嘛，是吧？嗯。其实这个公案还可以讲很多，也可以这么说，禅师你修了这么多年，你光这样打坐啊，去戒定练心去，出去弘法利生去、哎、道理反正你怎么讲都行，是不是？但是不在乎这个道理，不在乎这个作略，关键是你是不是真正的站稳脚跟。当别人说你是个俗汉，供养你白供养了，你咱们现在就是不关同养，觉得无所谓。关键是你想，比如说你是个禅师，别人恭恭敬敬供养了你几十年，最后人家一把火烧掉，滚！你修的什么呀？原来你是个俗汉，根本没开悟，你怎么办？我那简直受不了！我开悟了，你怎么能这样看我呢？豁了不行，一生气。你什么意思你啊？嫌我白吃你饭了，我还言还给你。你看那样就开玩笑了，那就成了笑话了，是不是？那真成俗汉了。嗯，
真是俗汉。
对，所以说那个公案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啊、真正的那个关键。嗯，我们现在光讲第一个了，第一个没意义，第一个不是赞不是棒，第一个没有办法说这个禅师是对还是错。关键第二个，反正第二个到这里结束了，反正唐代没事了，现在是我们的事儿。嗯，好，灰里唯闻牛粪气，所以我们对世间法心如死灰，不要认为这句话是错的，没有错。关键是死灰里爆豆，灰不能燃，但是那个豆得爆。嗯，你真心佛性那个豆能不能爆出来？嗯，那才可以。所以死中复活，哎，世间的执着心死，解脱的心要活，死回爆豆，嗯，解脱自在，那才算数。所以说不会落在这个死回里。像刚才讲说一条白练去，枯木死回去，休息歇去这一类，没关系，这句话没有对错啊，不能评价对错。关键是你这样之后你还怎么办？下句转语。嗯，这是关键啊。所以很多人都在讲那个话，对错是非，一条白练去，对还是不对的问题，开悟没开悟的问题，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嗯，关键是你的问题。嗯，灰里唯唯牛粪气，这个牛粪又讲到大力白牛了，大力白牛去代表自信。嗯，当然还可以代表什么呢？佛教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还是欲做法门龙象，须做众生马牛。你想成佛呀、啊、想成佛先要当牛做马。你认为成了佛了光受人供养光玩啊，其实成了佛了是给众生服务，成了佛了十方世界度众生， 别人打你骂你诽谤你赞叹你，你心都不能动啊，哈哈，一动那就丢人了，哈哈，那就不是佛，是不是？哇，你以为那些境界很好，那些境界也是考验佛的呀，你真是佛就没关系，真心不怕火炼，不是佛一考验坏了，哈哈，直接就烧化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都认为成了佛就高高在上，俯视一切，大家都给他恭敬礼拜。其实真正成佛，心是最平常最平和。所以说真正成佛的人在干什么呢？在给众生当牛做马。所以为什么一些公案里南泉禅师讲老僧迁化之后去山下谭月家做一头水谷牛，对不对？你如果叫南泉是什么呢？你要叫他南泉，他是水谷牛，你说水谷牛他是南泉，你到底叫他是什么？这又是个公案。那如果是南泉一个祖师，他如果到了一个居士家里变了一个牛犊生下来，你要叫他小牛呢，他是南泉，你叫他南泉呢，他小牛，你叫他是什么？啊这个是公案，咱都不讲了，大家可以参一参。过去禅宗经常用牛马代表见性的境界，自性你说他高贵他就是佛菩萨，你说他低级贱那就是屎尿当中也都有佛，倒在屎尿。我们认为成佛高高在上啊，为了纠正这种偏颇，也可以说成佛的是当牛做马。但是这些公案大家往往都理解成是啊，开悟了成牛成马也没关系嘛，反正自性不变，错了啊。真成佛穷证三界看空三界，他上哪里当牛做马去啊？牛马都是幻影，当什么牛做什么马。这是讲一种智慧境界。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开悟的人真到哪家成个牛成个马了，知道了吗？真正开悟的人你知道到哪里去了？开悟的人就是这个无来无去，就这个。你看他现在在这里，他现在在听法，他现在在讲法，他现在也在给你讲法呢，他现在也在照顾着你呢。你看看这个是真正的开悟的人。开悟的人不要想着一个肉体形象的人，真正的开悟的只有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你们知道吗？只有这一个人能开悟，除此之外谁都不能开悟。一讲一二三，个人都是肉体的形象，肉体的形象是泥土捏成的，他怎么能开悟能成佛啊？谁说这个肉体能成佛？把它砸烂它，看看他的佛在哪里，还有没有？所以真正成佛的只有真正的那一真佛能成佛，除此之外谁都不能成佛。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表达成佛不是成的，不是修成的，佛本来是佛，真正的佛只有这么一尊，所以我们只能去认识这一尊佛，我们不能是没有这尊佛我们修成这尊佛所以我们所谓的成佛是找到自己本来是佛，我们要找到自己本具的佛性，我们要找到自己已经生生世世被人遗忘的一个宝贝，这是成佛的概念。所以佛不是修成的，佛只是明白一个真理，还是把假象的外皮去掉，原来本质上法界的一切都是佛那成佛干什么呀？对了，成佛为众生当牛做马所以呢也不需要烧尊像，不需要烧安息香了，为什么？自己就是那个尊像，自己不用烧香了，自己光拉粪，拉出来的牛粪马粪所以真正的成佛不要高推圣境，就像我经常讲的，我们都知道不动明王是大日如来的化身，大日如来代表自信，但不动明王反而他是实者， 所以你说佛在哪里啊？佛不是高高在上受人敬仰的一个人，而是世间一切能利益众生的这些人都算是佛的化身，甚至于整个法界一切动作运转，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啊，日月运行，床头瓦砾，墙头瓦砾，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其实这都是诸佛的大吉大用啊。一个砖头瓦块，一个猪骨牛羊，你说哪一个不是自信起来的大吉大用呢？所以真正的成佛绝对没有一点的傲慢心，因为佛看一切皆是佛，法界一切境界皆是佛境界。所以真正成佛的概念其实没有什么净土秽土的分别，因为在佛那里一切国土都是幻影，都是影子啊。所以成佛的概念呢，就是不管在任何境界里绝对不起任何的执着和分别心，因为你起了执着分别必然有贪和有嗔，对不对？你喜欢就会贪，你不喜欢你就嗔恨，有嗔恨有烦恼就造业，造了业之后就要受报。所以真正成佛，自己的心像虚空一样，你看虚空能多所容受，好人坏人虚空会有爱恨情仇吗？
没有。
金子也好，屎尿也好，虚空会在那皱眉头吗？不会。对了，人明白这个道理，你观察世间一切好坏对错是非，其实这都是佛境界，明白了吗？你不要因此产生了贪嗔痴慢疑这些不好的执着。所以当你看到非常好的境界，你不要贪恋；看到不好的境界，你不要排斥，因为一切境界本来是幻影，它本来就不能影响你，是不是？既然不影响你，你干嘛要参与到这个幻境里去呢？所以我们的心本来解脱，如虚空一样，在任何境界里不会受任何境界的干扰。但是如果你不能安于虚空本位，老是觉得哎呀不行，这些东西在我这个虚空身里，但这个东西好我很喜欢，那个不好我得把它扔出去，你说这个虚空本来无边，虚空怎么能把一个东西扔到它的外边去，对不对？众生就犯这个错误，其实任何东西你也扔不出去。比如说吧，我们都喜欢善人不喜欢恶人，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做到叫法界里没有恶人只有好人，能不能？不可能，因为善恶是对待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佛都是一个方面接引，不是究竟。比如说啊，我们要行善积德，或者我劝人行善积德，这句话呢算是人天成小乘或者菩萨成，但不能算是佛成。佛成是怎么样呢？佛成是心如虚空，无论好人坏人他一视同仁，在他眼里都是佛。所以佛看到了一些好人他也不会执着，看到了坏蛋他也不生气。佛看一切那么圆满那么美好，但虽然看一切圆满一切美好，但是他也不会说没有好坏对错的分别，只是我知道这样子说是救人，救人大家都喜欢，我知道这样是害人，害人呢大家都讨厌。但是呢在佛那里也不会因为别人做好事他心里得意忘形，他也不会一个人做了坏事在那儿心生愤恨。所以真正的佛是真正的空灵无助。所以成佛之后你说是什么呢？成佛之后就是这样，很简单，自己的心也是多所容受，一切境界在你心里你都不惧不迎，你的心永远解脱永远自在。大家想到了没有，人的各种烦恼各种心中的纠结，我也讲过很多了，外境能给你吗？外境不能给你，外境是个影子，它怎么能给你呢？ 是因为你把外境当真，你才升起。当你升起这些分别的时候，你才有痛苦，才焦虑。如果你看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都清净美好，你心中既不贪也不嗔，你看你的心绝对的是真正的清净。你不生起一点儿一些焦虑、挂碍、恐怖，那么你的心绝对是究竟的解脱，究竟的快乐。所以讲了半天，所以我们学佛还是学的什么呀？还是要离苦得乐啊。你心中只要升起了一点思虑、比较、执着，马上心中就焦虑不安。所以呢，真正的成佛之后，成佛了之后，它是空无相无愿法门，没有像菩萨想的要度什么众生，但也没有像坏人讲的怎么害众生，因为佛看一切境界皆是佛啊。所以说在佛那里一切究竟，一切圆满，也没有他要追求的什么，也没有需要他嗔恨的什么。自己的心像一面镜子，而十方法界呢都是镜子当中影子，所以这个镜子就在那儿演戏而已，自己演戏自己看，这就是法界的本质。既然自己演戏自己看，演好演坏那都是自己的问题啊，你还纠结什么呀？啊，还有呢，烦恼的问题也是这个道理。既然整个法界都是只有这个心性佛化现的，都是这个心性佛化现的一些境界，所以人的内在的烦恼，外在哪个境界、哪一个人、哪个佛菩萨能给你呢？影子没有办法给你功德，功德就是你的心起的作用，你用好了就是功德，用坏了就是罪过。所以一切烦恼还是如蛇盘结，自结自解，不要埋怨外境，也不要想着外在有哪种力量能拯救你，你的烦恼只有你自己能解决，谁也帮不了忙。你的烦恼就像一条蛇，它自己盘起来了，你说它怎么解开啊？谁帮它解开啊？不用谁帮它，它怎么盘的倒着解回去就完了。所以佛教讲的叫因地而倒，因地而起。烦恼就相当于我们走路在地上绊了一跤起来了，但你想起来的时候还得怎么样？还得扶着地再站起来啊！所以你恨地没有用的，你只能自立自强，知道这个道理。哦，我因为这个地而跌倒，现在呢没关系，我也可以扶着这个地再站起来。所以说一切外境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境可以叫你引诱你进入六道轮回，但是你不受引诱的话，一切外境就成就你的净土。所以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样子，不用说是你成就一个美妙的境界为净土，而是现在你看到的一切境界，你只要没有执着，任何境界都是你的净土。为什么叫净土呢？因为一切境界根本就不可能给你烦恼，你只要心中的结打开，你就知道一切外境它仅仅是演戏，在供养你，在叫你欣赏，你只高高兴兴的看上场戏就行了。所以说讲到这里了，佛教就非常简单啊。禅宗绝对是可以当下成佛，当下解脱，并且你当下解脱永远不着境，那么从现在这一刹那永远脱离生死轮回，永不再轮回啊。好，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正好四个小时，
我补充几句，就是最后一句“灰里唯闻牛粪气”什么意思呢？你看，结合前面讲的“尊相不烧安息香”，一般来说，我们 都是佛前烧香求佛保佑。而这个地方讲呢，你看我这里不烧香，我这里光拉粪，我为既然自己能香里都是牛粪气，谁拉的牛粪啊？大力白牛嘛。
嗯，
类似于说，哎，我要做就是大力白牛啊，啊，别人烧香我拉粪，啊，也就是认为别人求佛，你看求佛烧香，
对对，
他呢我不求佛，啊，其实你们所谓的求佛烧香那事儿，对我来说都像我拉的粪，也可以这样解释，人的自信像大力白牛，是宇宙一切万法之境界。都可以相当于大力白牛拉的粪，是不是？既然都是拉的粪，你说大力白牛会执着这一些境界这个粪吗？
当然不会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大力白牛就很自在就可以了嘛。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一句话也可以是涵盖乾坤，法界都包含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凡夫都是把自己拉的这个粪这个境界当真，还想着从粪里能。找出什么金子来啊，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就是个大力白牛。我们现在要认识到自己就是大力白牛啊，大力白牛又代表佛法的大乘佛法啊，那最大的佛法当然就是涵盖整个法界的自信了啊，所以说整个法界都是这么一尊大力白牛。从体上来讲，它是你看清净无染，没有烦恼，力大，然后洁白无瑕，代表没有烦恼啊。牛呢代表很稳当，牛喜欢耕地，类似于我们修行要耕心地啊，要把自己的心地要耕好，不要那么僵硬，要叫它能盛开智慧的花朵啊，这些，所以在佛教里经常用牛而不用别的动物，它是有道理的。那一些境界我们当真，其实在自性的境界里和自性相比，这些都是自性的一些垃圾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垃圾当宝贝。当然你要真正的找到这个真正的宝贝了，真正的这个自性本体了，那一切外境就是这么一种境界而已，没有执着，没必要执着。好，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